在上一次节目看完了主耶稣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信，我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来讲解每一封信，因为这七个教会与我们所活的这个时代以及与我们自己都有关系。如果我们是主耶稣教会的一份子，那么我们也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主的教会是从五旬节开始一直到现在，凡是相信主耶稣为救主的都在他的教会里。我们看到这七个教会分别属于不同的时代，他们大致已经应验了。我认为我们正处在最后两个教会的时代里，就是在腓拉铁菲跟老底嘉教会的时代里。我们也说过，今天可见的教会有分歧，那是只有老底嘉教会所代表的被盗的教会，它越来越远离圣经。另外是由腓拉铁菲教会所代表的持守圣经的教会，而这教会也将被主接去。这就是今天的教会所存在的分歧，一个教会将被主提去，而另外一个教会这要经历大灾难期。主耶稣对每个教会有不同的信息，他向以弗所教会所说的警告也是针对我们说的。他警告说，这个教会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也就是与主耶稣基督个人的关系渐渐疏远了。对信徒来说，真正的考验不是在于他在侍奉上用什么样的方法，或者是忠不忠心，而是在于他爱不爱主。弟兄姐妹，你爱主吗？你要是爱主，那么你跟主耶稣的关系就会密切。你要是离开主，你就会渐渐地冷淡下来。被盗的教会就是不冷不热的教会。有一位牧师说，20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比一位无神论者对基督的伤害更大。主耶稣对施美拿教会说，不要怕受苦。其实这正是今天的教会所害怕的。我们不想为服侍主而付出代价，但那却是主耶稣的方法。他对别加摩教会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伊党人的教训。这是启示录第2章14节跟15节的话。今天的教会存在着一个危险，就是接纳了错误的教义，那也是别加摩教会所犯的错。主耶稣对推亚推拿的教会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这是启示录第2章20节的话。今天的新道德观也是一大危险。有些人认为他们可以一方面接受基督，一方面过犯罪的生活。如果你是神的儿女，那么你是绝不可以这样生活的。在撒地教会里存在着灵性死亡的危险，这个教会代表更正教的教会。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的教会是怎样的呢？是活的吗？你自己是活的吗？还是你是死的， 又在一个死的教会里面呢？今天很多人的光景是这样，但他们却说自己持守教义。弟兄姐妹，今天更正教会的最大缺点就是死亡，那也是最糟糕的。虽然铁非的教会并没有受到主的责备，但主耶稣对他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主耶稣称赞他们遵守了他的道，不过有一点要小心的，在我传道的生涯中，我见过不少的人起初信得很好，甚至于比我刚强，又能够为圣经辩护，可是到了后来他们却离弃了信仰。我对这种行为感到非常的惊讶。今天的教会就有这个危险，千万不要让任何的事物叫我们离开了主的道。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是自称信基督的被盗的教会，但是主对这个教会仍然发出呼召，要他悔改回转。我们大致的温习了主耶稣给这七个教会的主要信息，接下去我们要开始讲解启示录第四章。我们看过了第二章、第三章有关教会的历史，来到第四章，我们很自然的会问，教会到哪里去了？从第四章起，启示录就没有再提到教会。在这之前，教会这个词是一再的出现，一共出现了19次，可是到了第四章它就消失了，因为它被主耶稣提到天上去了，它被主接去了。教会是在腓拉铁非教会时期被提去的，那所谓的教会就要留在地上，它不过是一个机构而已，他要经历大灾难期，而最后他被称为大淫妇，那是何等可怕的称呼。实际上圣经中最可怕的景象是在启示录第17章。到底我们会再看到教会吗？会的，但它不再是一个教会，它是一个心腹，一个装饰整齐等候新郎的心腹。启示录第四章到第22章是这一卷书的最后段落，主耶稣把这一卷书的段落给了约翰，约翰就照样的给了我们。在启示录第1章第19节，主耶稣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启示录第4章第1节之后的记载是将来必成的事。从第4章开始，我们要看到有几个很明显的事实，让我们知道这之后是另一幅的景象。第一，教会已经不在世界上了。第4章之前一共提到教会有19次之多，第2章、第3章的中心是讲教会，不过从第4章起一直到末了就不再提到教会。最后一次提到是在启示录第22章16节，到那时世界已经结束了。主耶稣基督谈到属于他的人 他这样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这是约翰福音第17:16的话。主耶稣又说：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是约翰福音14:3的话。第二，从第4的井转移到天上。既然谈的还是教会，我们就随着教会到他的新家天上去。教会是怎样到了天上的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7说：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他又在哥林多前书15:51-52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都是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信徒要被主提去与主相遇，圣徒要进入天堂之门，教会将与基督同在，基督是在天堂里，他在那里指挥第6所要来到的大灾难期。第三，教会不是一个名字，而是对在这个时代的那些信靠基督者的一个定义。教会这个词在希腊原文是呼召出来的意思，是指一群从世界里被呼召出来的人。当教会到达了他在天堂的目的地的时候，这在世上使用的名字就被其他的名称所取代了。我们在第4要看见24长老，他们是代表教会的。然后我们又看到在天堂的教会是以心腹的身份降临到他的新家，就是新耶路撒冷。至于那个仍然留在世上的被盗的教会，他却被称为淫妇。有人这样说，在教会被提之后，仍然有些教会在主日聚会，他们的会友一个也不减少。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教会是老底家教会。第四，从第6所开始的审判与神对教会所做的应许与预备是不协调的。如果教会仍然在世界上的话，那么会使得神的恩典受到困扰，因为神应许要将我们从审判中释放出来。第五，要是我们进入第3、第4而没有能够认识到这中间的段落，那就是忽略了启示录第1:19所说的正常与自然的分段法。我们开始看下面这一个段落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耶稣基督仍然是一切的中心，他在指挥一切的事件，使他们成功的发生，并且得着所预定的结果。他是那宝座中的羔羊，因为他为世人的罪孽而死，而且要审判世界的也正是他。教会的事务结束之后，我们所看见的情景就从地上转到天上，那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不过圣经所描述在天堂的人事物，正如在地上一般的正常， 一点也不存在着迷信或者是神秘感。这种的转结是轻易的，而且是存着敬意的，只有圣灵才能够如此轻易地描绘天上的事，正如他描绘地上的事一样。如果这一卷书是由一个人写的，那么你想会怎样呢？相信他一开始写天上的事，他说的事就会过分渲染了。我怎么能够知道他会这样呢？你只要读一读那些描述超自然或者是科幻的书籍，你就晓得了。他们常常是过于令人惊讶的。其实用这种的手法来写，就让人晓得那一本书所说的一切都是假的。今天一般人连一些基督徒在内，被魔鬼撒旦这一类的题目困扰了。我常常问我自己，为什么我不去写有关这方面的书呢？老实说，我起初是很想写，但是当我慢慢地看到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书问世之后，我就改变了主意。那些书大都写得过于激情，过于轻率。可是在启示录这里，你找不到激情。我们是很自然地转移到天上，天上的情景叫人生敬畏之心，但是并没有过于的激情、轻率或者是渲染的成分。我们看不到教会这个在地上所熟悉的名称，而是一些当祭司的信徒与大祭司。在第四章第五节，我们要看到在天上的景象与活物，然后才转到地上。那时候将是大灾难的开始。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基督具有三重的职分，就是先知、祭司和君王。他接受敬拜，因为他是神。好，我们下面还有一点的时间，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的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在这一节里的此后与以后必成的事在原文是同一个词，也就是说这一节以它开始，又以它结束。这种重复使用的手法加强了它的重要性。显然的，约翰害怕那些无千禧年派的人会忽略他，所以就在这里用了两次。经文说我观看，那是眼睛之窗，又说我听见，那是耳朵之窗。就像我们看电视节目一样，这是第一个电视节目。我们看过电视播放太空人登陆月球的节目，但那个与这一个来自天堂的电视节目是无法相比的。天堂是一处实际存在的地方，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真实的地方，像平常看其他的地方一样来看它。经文又说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这是启示录里面的第四个门的其中的一个。这一道门是借着基督到神那里去的，它是永远敞开的。 我们是凭着信心进去的。至于其他几个门，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详细的讲解。今天我讲解启示录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的经文开始讲起。下面让我们先把这一节的经文读一遍，请你看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约翰说，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这是启示录里面的四道门之一。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八节，主耶稣对腓拉铁非教会说，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看来这门是表示传扬圣经的机会。第二道门是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主耶稣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道门是指基督的邀请以及接受他与他认同，那是指进入你心的门。第三道门是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这里我们等一下再详细的讲解。第四道门是在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一节，我们又看见天上的门开了，基督要从那道门出来，再来到世上，他要在大灾难期末了的时候到地上来，平息一切的不义和对神的叛乱，并且建立他的国度。至于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的门是一直敞开的，那也是基督徒借此来到神面前的门。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的话。主耶稣又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的话。那开往天上的门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也是那位要来进入你心门的主。我们是凭着信进入的，信心使我们得以踏上教会这块踏板，进入基督里面。然后在被提的时候，我们就像一只飞弹一样经过这一道门，我们并不是漫无目的的射入太空，我们的目的地就是天堂。好，现在我们回来看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约翰又说，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你上到这里来是天堂向约翰的邀请，也是向凡相信基督是救主的人的邀请。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约翰是说，我们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基督相交，而且有一天你们要接着这道门上到天堂去。约翰说，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那吹号的声音正是呼召教会到天上与主相遇的声音。到底是谁发出的？是基督发出的。基督的声音就像号筒一样，号筒本身不会说话， 这里用它来象征基督的呼唤声，也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节十七节所描述的声音。保罗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是很肯定的描述到被提，主的声音就像号筒一样，他提了约翰去，有一天也要来把你把我提去。约翰听见了声音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在什么以后必成的事呢？就是在教会完成了他在地上的一切被提去之后的事。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四章第二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四章第二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这里所说的立刻暗示时间的短促，那是被提的特征之一。保罗说，我们要在一霎时眨眼之间被提去。一眨眼是很短很短的时间，有心理学家计算过一眨眼是多少时间，他认为眨眼不是算眼盖往下动，而是往上动，他算出来是一千分之一秒。请你想想，那是被提所花的时间，在一千分之一秒之中，你我要被提而去。约翰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换句话说，圣灵仍然引导着约翰，将那要发生的事指示他。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宝座已经在天上了，但是约翰是第一次见到他。现在约翰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主的身上，宝座代表神对宇宙的权柄与统管之权，意思是说他在掌权。这宇宙的总部不是设在华盛顿，也不是在莫斯科或者是在伦敦。诗篇第十一篇第四节这样描述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至于其他相关的经文，你可以参考诗篇第四十七篇第八节、九十七篇第二节、一百零三篇十九节跟以西结书第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那是父神的宝座，主耶稣就坐在他的右边。诗篇第一百一十篇第一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你也可以参考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以及十二章第二节，主耶稣基督是在天上掌管着一切，现在施恩的宝座成了审判的宝座。这是另一个理由，证明当审判发生的时候，教会已经离开了世界。如果当基督已经离开他代求的地方来到审判之处，而教会在那个时候仍然还在地上的话，那么对于教会来说，基督就是去错了地方了。好， 接着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四章第三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四章第三节，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玉宝石。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尽是颜色，鲜艳的颜色，就像宝石一样。我们根本没有看到神的样子，我们的注意力被引导到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虽然他是圣父，但我们要明白这宝座是三位一体神的宝座。我们在这几节经文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三位一体神的位格。在第二节跟第五节提到圣灵，在第三节这里提到圣父，另外在第五章第五节就提到圣子。在我们面前的是坐在宝座上三位一体的神。约翰分辨不出坐在宝座上的是怎样的形状，他见到的只是灿烂夺目的色彩，像宝石一样。约翰说，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碧玉是大祭司的胸牌上第四行的最后一种宝石，那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28章第20节。新耶路撒冷城的墙是以它来作为根基，墙又是用它来建造的。碧玉是具有多种色彩的宝石，不过主要的是紫色。有人拿它与钻石相比，碧玉是镶在以色列的大祭司所穿戴的胸牌上，它代表小便雅悯。雅各称它为我右手的儿子，也许这代表升到天上坐在父神右边的基督。红宝石是新耶路撒冷根基上的第六种宝石，那是记载在启示录第21章第20节。据说它是先从沙迪被发现的，所以在英文的书写上它与沙迪那个词很相近。它的颜色是火红色，红宝石是大祭司胸牌上的第一块宝石，它代表流变之派。流变是雅各的长子，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从死里投生的。红在希腊文的另一个意思是昏，红本来有七种的颜色，但是在这里是绿宝石的颜色，就是绿色。洪水的审判之后，天空出现彩虹，是要来提醒神与人所立的约，神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了。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第9章13节到15节。洪在这里出现在大灾难的审判之前，是要来提醒人，神不会用洪水来审判。绿是地球的颜色，这里的景象使我们想起哈巴谷先知所说的，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神会是那样的。好，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四章第四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四章第四节，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一直有人在猜测到底这些长老是谁，他们都是代表。我们知道以色列民中有长老，早期教会又有长老，他们要代表和治理整个教会。 在提多书第一章第五节讲得很清楚，约翰时代的信徒了解这些长老所扮演的角色。在这里的24位长老代表从五旬节一直到被提的整个教会，所以我敢肯定地说，这就是在天上的教会。白衣是基督的公义，金冠冕表示教会要与基督一起掌权，主耶稣又要赐冠冕给信徒作为赏赐，这是在雅各书第一章12节、彼得前书第5章第4节、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8节都提到的。好，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4章第5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4章第5节，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缀。这7灯就是神的7灵。通常在暴风雨来到之前就有闪电、雷轰，我想这里的意思是说审判马上就要来到了。声音，这表示那不是一个偶然的审判，而是有那一位坐宝座的在那里指挥着。神的7灵，那就是指圣灵。好，下面接着我们再读启示录第4章第6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4章第6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玻璃海显示它的外表，而不是指所用的材料。在神宝座前的海又表示所强调的不是怜悯，而是审判。海代表神的圣洁和公义。帖撒罗尼迦前书第3章13节告诉我们，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这一片平静的海表示教会已经来到安息的地位，教会不再是人生风暴中的牺牲者，他也不在那波涛汹涌的海中。4活物在这里是强调他们的生命，而不是强调他们的兽性。4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这表示警醒。他们与以西结书第1章第5节到第10节和第10章20节的活物，以及以赛亚书第6章2节3节的撒拉弗都很相似。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4章第7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4章第7节，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4个像飞鹰。我认为这每一个活物代表一卷福音书，我相信这是正确的。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一卷福音书就是马太福音书，代表为君王的主耶稣，他生来是做王的，他活着是王，死也是王，复活更是王，又要有王的身份再来。他在马太福音中所做的一切是王做的。神说过，犹大支派像一只狮子，而有君王统治者从这一个支派出来，并且规避不离犹大，杖臂不离开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 这是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第九节跟第四节的话。第二个，向牛犊，牛能够背负重担，是人所需养的动物。马可福音所描述的基督就是仆人，这卷书并没有记载他的家谱。如果你雇请工人为你做工，你会查问他的家谱吗？当然不会，你只问他是否能够胜任。马可福音的基督是一位劳苦的仆人。第三个，脸面向人。路加福音的主耶稣是人子，这一卷书强调他的人性。第四个，像飞鹰。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基督的神性。这四个活物也代表动物世界，狮子代表野兽，牛犊代表被需养的动物，鹰代表鸟类，人是一些活物之首。请你注意，鱼并没有被提到，在新天新地里，海不存在，既然没有海，就自然没有鱼了，更没有爬虫类的动物，蛇当然也不会在那里了。好，我今天就讲解到这里。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启示录第四章，这一章一开始讲到约翰看见天上有一个宝座，宝座周围坐着24位长老，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发出来，宝座前又有神的七灵，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他们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启示录第四章第八节，请你看启示录第四章第八节的经文。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六个翅膀与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二节撒拉夫的六个翅膀相似，这里重复以赛亚书那里所说的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是指基督。基督在这一卷书开头的地方称自己为首先的、末后的，又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四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四章九到十一节。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是我们在天上看到的第一幅敬拜的景象。第九节说每逢，这表示敬拜的活动是持续的，换句话说，天上永恒的活动就是向神的敬拜、赞美和称颂。受造之物 敬拜造物的主，尊他为三位一体的神，因为他们称颂说：圣哉圣哉圣哉，天上的活动就是敬拜。我有一篇道，它的题目是为什么你要上天堂。很多人说，不是凡谈论天堂的人都可以上天堂，而我所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你要上天堂。天堂里只有敬拜，如果你在地上对敬拜神不感兴趣，甚至于觉得厌烦的话，那么你上天堂有什么乐趣的？因为我们在天上的时间都花在敬拜的事上。第十节说，24位长老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我们说过，24位长老代表从五旬节起一直到被提的时候的教会。教会的冠冕放在耶稣的脚前，是表示顺服与敬拜。我想，我们如果带着冠冕站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会感到羞愧。很多人说在那里会有冠冕赐给他们，其实我们戴冠冕干什么？在天上只有一位佩戴冠冕的，那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把冠冕放在他的脚前。第十一节说，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华尔乌德博士在他所写的《耶稣基督的启示》一书里面指出很重要的一点，自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他们因他的属性而敬拜他，因为他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至于24位长老敬拜他，不仅是因为他的属性，也是因为他所成就的事工。他们在这里敬拜他为创造主，并且说，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换句话说，从这微小的世界出来的教会是神的创造，他们也一同来敬拜，因为他创造了这个世界。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是真实的，教会也确实的相信。经文又说，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神创造这世界以及一切事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都在神的计划和目的之中。我对神所做的许多事不明白，也不明白他所造的这个宇宙，但我知道他们是这样被造的，因为是按照神的旨意被造而有的，他在掌管着一切，因此我们要敬拜他，是他创造了这个微小的世界。我很高兴他这样造了世界，也这样造了我。也许他不会记得我，但是我能够在他的计划和目的之中，我已经很高兴很满足了。我们也就因为这一点而要敬拜他。启示录第四章我们看完了，第五章继续描述教会在天上的景象。既然我们有一天要到天上去，那么我们就该花时间认识那个地方。如果你要买一块地，你当然要先去看看那地的情况，是否值得买。你绝不会盲目的就去把它买下来，事先看也不去看。所以，如果我们要到天上去，我们就该知道那里的情况。为这个缘故，这一章的经文应该是很吸引我们的。我们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看到教会与基督在天上。主耶稣曾经对门徒们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节第三节的话。将来我们要跟主耶稣在一起。第五章的景象发生在天上，大灾难即将开始。既然教会已经与主在天上了，那么教会就不会经过在地上的大灾难。第四章的中心是宝座，而狮子和羔羊都代表基督，他们是第五章的中心。在宝座上的是羔羊，他是掌权者，也是救主。这卷书以后所发生的事都在主耶稣的掌握之中。好，接下去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五章第一节。启示录第五章第一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我看见约翰是这一切事的见证人，他也听见这一切事。我们都需要看见和听见来帮助我们明白圣经。神的话应该抓住我们一切的感官，甚至于是我们的嗅觉和味觉。比如说在启示录里面有几次的景象中，我们似乎可以闻到火与硫磺的味道。父神在这里手握着书卷，这书卷是卷起来又用漆印封严了的。按照罗马律法的规定，遗嘱是要用印封上七次的，这个规定很有趣。不过我们知道七这个数字在启示录这一卷书里面不是一个偶然的数字，不是因为罗马帝国使用七次的印来封住遗嘱，所以这里也用七印，不是的。有人认为这书卷是新约的书卷，但有人认为是审判的书卷。华尔特·斯科特认为它是神的目的与他对世界劝导的启示。或许他不需要任何题目，因为它是这世界的器具。也许你还记得当以色列民要被掳的时候，耶和华吩咐耶利米买了一块地，并且在地契上画押，把器具封好，因为神应许这些百姓以后还要归回那地。这是记载在耶利米书第32章6节到15节。到底是谁拥有这地球的器具呢？当然是主耶稣了。但以理书第7章13、14节这样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我相信这就暗示交给主耶稣的正是你我所居住的这地球的器具。他创造了这世界，又救赎了他，这地球是属于主耶稣的。在撒迦利亚书我们又读到这样的一段经文，我们要明白撒迦利亚书，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启示录。撒迦利亚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飞行的书卷，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长20肘，宽10肘。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凡起假誓的 被按卷上那面的画除灭。撒迦利亚书所说的书卷与启示录这里所说的书卷是同样的东西。有人认为十诫在这书卷里，世人就按那些诫命来受审判。我不敢肯定是不是那样，有许多人提出不同的解释法，只是我认为只有一个解释是比较接近的，那就是这书卷代表神与以色列所立的新约。神常常谈到这约，耶利米书里31章31和33节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们在希伯来书第10章16节又读到这样的话，经文说，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接着17、18节又说，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神与以色列所立的旧约是要靠人的，十诫一再说不可这样，不可那样，他要靠人软弱的肉体去遵守，结果是失败的。这并不是因为十诫有什么不对，或者是神的律法有什么不好，问题是出在人的身上。同样的事就发生在伊甸园里，人往往是无法完全遵守神的命令。很多人以为一定是那棵树的果子有什么不对，或者是那棵树本身有一点不寻常，而我则是认为那果子是好的果子，像其他的果子一样，没有什么不对。问题不在果子，而是在那园中的那两个人身上，那才是问题的所在。至于新的约，就是依靠神的能力，依靠主耶稣基督，而不是依靠人。接着我们来读启示录5章2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5章2节，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谁有权来得这世界呢？谁可以统治这世界呢？谁可以在地上建立公平公义呢？你以为你所支持的那个党派可以吗？你以为那一个政权有能力吗？你以为联合国可以吗？我相信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你不会那么天真的以为人可以解决这世界上的问题。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绝不可能解决他们的问题。这里说大力的天使，这是指一个有能力的天使，他大声宣传，意思是说到以能力去宣传，因为这样才能够使这约有效。下面接着我们读启示录5章3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5章3节，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 没有一个从亚当之系出来的人有权可以去揭开那书卷，或者是统治这个世界。曾经有很多人试过，亚当就因为犯罪而失去了他的统治权。摩西是一个律法的颁布者，但他自己也触犯了律法。大卫和从他的支系出来的人也失败了。从亚当支系出来的，没有一个够资格。今天也没有谁够资格。这位统治者必须是一位救赎主，这位掌管万有者必须是人类的救主，而只有耶稣基督，他是人类的救赎主。亚当或者是亚当的后裔全都要靠边站，因为他们都不配。撒旦正努力想夺得这个权柄，但是